以斯拉第六章，这一章圣经就是君王效力，圣殿建成，神借着君王为这些归回的百姓重新建造圣殿，为他们大大的效力，还不是小小的效力。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神的作为，是神使君王效力，结果呢圣殿建成。所以今天就是殿建造完毕，殿为什么建造完毕，我们可以看这张圣经整个就看见是神，神的作为，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灵，是神的话，才能够使这个殿能够建成。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一节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这是第一小段。第一段就是大力物王寻得先王降旨，他找到了先王所降的旨，就证明这个归回的百姓他们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，是借着先王，就是指着古列，古列曾经下诏降旨建殿。所以结果大力物王呢，那不是前面一章告诉我们，由于什么呀，由于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石塔波斯乃，他们在什么联合在上本奏告，在请王查看，结果王就查看了，一查证明有这件事情，这就是第一段告诉我们的，就一查就证明确实是有这么回事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，也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。我们想一个国家，它的这个历史很多很多，不知道千千万本，能够找到这个就是神的作为。那结果找到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了一卷，千万本书卷里面找到了这么一卷，其中记载说，下面就是这个事实历史的记载，这是第三点。古列王元年，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，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。那这个也就是第一章以斯拉第一章的事情，经过若干年以后，很多人都忘记了，也没有人承认，所以需要找到历史表示什么，证明这件事情是符合事实，是怎么回事。古列的兴起就是神的作为，是先知的预言，也是神话语的应验。所以古列元年他确实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，要建造这个殿为献祭之处。圣殿为什么要建？为了侍奉神，为了献祭。那而且呢，坚立殿的根基，殿高多少宽多少都有，那这个殿的建造基本上在这里都写到了，那就是说曾经他们确实是建造这个殿，殿高六十肘，宽也六十肘，用三层大石头，一层新木头。这个我们可以从所罗门当初建殿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上第六章也看到，殿的根基是什么？是三层大石头，一层新木头，这样一个这么宝贝的根基，这么样深厚的根基，这么样牢靠的根基。而且还说到经费要出于王库，因为那个时候古列兴起来目的就是为了以色列，为了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为了使神的殿建成，为了使他们被掳归回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四四十五连着都看见，神说我兴起的古列是为我选民以色列的缘故。是为什么兴起古列？所以这并不是将荣耀归给古列，乃是荣耀归给神，是神为他自己子民的缘故，为我的选民以色列的缘故。神说我把你兴起来，叫你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不是为工价，不是为赏赐，就是这位古列被兴起来。而且还有第五节，这几件事里包括好几个方面，重点呢就是有这么古列王降旨建殿，第二个重点是什么？器皿归还，器皿归还，这个在第一章都给我们看到，这里也是说在这个书卷里面就写着呢，第五节，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，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，要归还到耶路撒冷的殿中，不但掠到巴比伦，而且被放在巴比伦偶像的庙中，那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被玷污了，被毁坏了。但是怎么时候到了要归还，而且归还要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，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。原来是执事，原来是长老，原来是工人，以后呢他们又恢复了属灵的侍奉，表示殿的器皿就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器皿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被掳，被神洁净，又归回放在原处。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。 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但利物王是神兴起来的，他就会吩咐降旨要巡查。在千万本当中，结果在马代省的亚马他的城的宫内找到了，这不是神的作为吗？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所以这底下的这些人能够把这书卷找到，也说明是出于神的旨意。找到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第二段，王命急速鉴定，而且三次降旨。这里提到王命急速鉴定，这是第二段啊，这是六节到十二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六节到十二节是这个大利乌王就发命令了，下面就是第六节开始就是王降旨。这个降旨连着三次降旨，连降三次啊，三次降旨。三次降旨的目的是什么？三次降旨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这个王的心是被神得到，被神怎么样扭转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迫切，全力以赴，大力支援来帮助这个殿要建成，不但不反对，而且要快快的帮助，这不是神的作为吗？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六节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啊，这个王这个将子就王发了一封回复复信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个人，这些个总督和你们的同党，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家人，河西的这些人总起来叫亚法撒家人，实际也就是撒玛利亚那里的异族，属于亚述一族的人，这些人你们当怎么样？第一，你们当远离他们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干涉他们的意思，远离他们，远离。第二，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。第一是远离，你不能挨着他们，你们不能随便去干涉。第二，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，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圣殿。不但远离，不但拦，不要拦阻，不许拦阻，而且任凭他们建，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建，你就让他们怎么建。这就是支持，这就是帮助，就是容许他们建殿的意思，而且你们谁也不许拦阻。这是第一次降旨，这是第一次降旨。第八节，我又降旨，第二次降旨，又降旨，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？怎么行啊？就是急速拨款。你看有这么奇妙，急速拨款。所以第一，不要拦阻，任凭他们去建；第二，还要帮助，怎么帮助？急速拨款，从河西的款项中，国家的这个款项当中要拨款，急速拨取供应，做他们的经费，免得耽误工作。如果你资金不够，你这个店就没法建成，高大辉煌，怎么建？所以急速拨款，来建店，免得耽延神的工作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，所需用的公牛和公绵羊、绵羊羔，所用的麦子、盐、酒、油，这些都是献祭所需要的东西。我们知道素祭就需要麦子，需要盐，还有油啊，酒呢是为了奠祭所需要的，等等，这一切都要照着耶路撒冷祭司的话，每日供给他们，不得有误。这个给我们看到什么？这是第二次降旨，非常具体。要什么？大力支援，急速拨款，而且呢，连他们需用的这些个牲畜都要供给，连麦子、盐、酒、油，他们所献祭所需要的一切，都要照着祭司的话，每日供给他们，不得有误。目的是什么？第十节，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，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正常的来敬拜他们的神，来侍奉神。可以献馨香的祭，所以归回以后所献的祭要加上这两个字，是什么祭？是馨香的祭，是神所喜悦的祭，满足神心、神所悦纳的祭。归回以后所献的祭，献给谁？献给天上的神，这是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是什么？而且还有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，让他们我们也沾光，像外邦国度也因着什么？因着你们建殿，我们也蒙恩。为我们祈祷，为我们祝福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保罗也是这么告诉我们，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要如此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提前二章就讲到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谢代求祝谢，底下一句为什么？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要如此。 次降旨。底下十一节我们再看，我再降旨。哎呀，恩典是什么呀？倒下来。我们从这个王一次两次三次降旨，我们要看到什么？看到是天上展开的窗户，是神使什么使这个君王效力。你不要看是人，人有这么善心，人有这么慈悲吗？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一次降旨，两次再降旨，现在第三次，我再降旨。无论谁，第三次降旨什么意思？就任何人，如果你违背了，你拦阻你更改了这个命令的话，那么就要受罚。那就是说，说明这个大力王是有决心来什么呀？支持这个建殿的工作。所以第三，他就说了，我再降旨，无论谁更改这个命令，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，把他举起来，把他挂起来。就是要制裁他，严严的制裁，而且使他的房屋变成粪堆。那哪个你今天你违背王的命令，你反对这个建殿的工作，那不得了，你要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，房屋成为粪堆。那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个命令，不得更改吗？如果你更改的话，拆毁这个殿，或者是你拆毁这个殿，你拦住这件事情，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。你看他怎么说，这位神是什么神？是使耶路撒冷的殿成为他民居所的神。外邦人的口中都能够认识这个殿的意义是什么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更清楚了，为什么要建殿？这个殿就是作为他民居所，所以建殿建成以后，就是使神的名得到荣耀，是神明的居所，也就是神的居所。神的名就代表神，是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，这位神要把他灭绝。所以我大力乌将这旨意当速遵行，不得违背，不得有误，不得单言。所以从第几节啊？从六节一直到十二节，这就是第二段，这就是神的作为，这就是什么呀？王的命令到十二节为止，王的命令，而且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，目的什么？速遵行，这个殿要快快建，不许有任何拦阻，任何有拦阻的话，那么就要拆毁它，就要制裁它，就要惩罚它。这到十二节，十三节我们再看，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遵命速遵行。既然王这么下命令，所以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个殿就修好了，殿就建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遵命速建殿。不但说这些河西的总督同党他们要执行，底下呢接下来就是由于神的话语啊，这个什么呀，劝勉先知，用神的话的劝勉，所以这个殿就很快的就建成了。在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第三日的时候，这个殿就建成了，这个殿就建成了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殿怎么建成的，神是天地万有环境都效力，使这个大力乌王效力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三到十五，于是河西的总督达他们收到，他们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。王的命令哪个不敢？哪个敢随便违背？不敢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结果怎么样？因为前面说你要速遵行，所以结果他们怎么样？收到命令就急速遵行。多大的长老啊！下面就是怎么急速遵行，就让他们就快点快点建吧，支援你们，帮助你们，给你们拨款。那底下他们这个殿究竟怎么建成的呢？一个是环境的安排啊，给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，因为大力乌降旨，所以呢他们当地的总督就能够叫他们能够速的遵行。那么底下他们怎么建殿呢？十四节我们看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，所以殿具体的怎么建成的，人家给你拨款，人家怎么帮助你，你这还是建不成。最要紧的建成是主的话，所以今天我们灵性的建造也是离不开主的话，有形的殿无形的殿都是主的话。所以犹大的长老因先知的话语所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，凡事亨通。也可以说你不照着主的话，你必不亨通，你殿建了还要拆，建了还要拆。所以现在神造就我们，练得我们怎么样，就不能走样式，要完全按着神的话去学习，去操练，去做具体的去建造。 建造我们个人的灵性，也建造神的教会，建造神的家。如果你照着先知所劝勉的话去建造的话，就凡事亨通。所以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，你看神的话，神的命令。底下呢，和波斯王古列、大力乌、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。那所以最后才提到了这些个君王的名字。所以整个建殿过程当中经过了15年的波折，15年的停工，15年的单言，但是这个单言前后也看见神兴起来，第一个古列王，第二个大力乌王，第三个还有一个亚达薛西，这三个王啊，在他们手下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所颁布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实际也就是神的旨意，神扭转他们的心，神使得他们能够什么呀？来帮助，来支援，来效力。所以建造完毕，那巴不得我们今天让我们的灵性也要建造完毕，那完成。那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，这殿修完了，整个修成了。啊，这工程也很大，但是他们建这个殿就修完了。啊，这是一段，这可以说是第三段，是不是？第三段，遵命，啊，速速啊，建殿完成，是吧？建殿就完成了。这是一小段，所以完全我们看到重点，我们要抓住是因着什么完成的，因着先知劝勉的话，因着神自己的命令，所以他们在完成。好，底下我们看第四段，就是行献殿之礼。行献殿之礼，这里包括三个意思啊。这一小段是16节到18节，一个工作完毕，你要感恩奉献。什么叫献殿之礼？就是说把你所做的工作，所完成的这一个具体的这个殿，要把它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献给神，为神所用。所以我们看一个礼拜堂的建造完毕以后也是这样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，献堂典礼、献堂感恩聚会，不管怎么说就是为了什么奉献，为了感恩。所以这一段里包括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感恩奉献，殿建成了以后，第一件事要荣耀神，要感恩奉献。第二，靠血救赎，靠血救赎。第三，按班侍奉。殿建完了以后，紧接着是什么？啊，那你就要天天按班的来侍奉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16节到18节，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。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，怎么不欢喜？尤其经过被掳的人，长期的啊，在什么，在仇敌的压制之下，没有自由，不能好好敬拜神。回来以后，殿也经过波折，经过什么？经过停工，如今那个建好了，他们怎么样？这些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殿这个礼，要把它感恩奉献。行奉献神殿的礼就是什么？就要奉献，献上多少多少多少的牛和羊。所以下面也就说，就你要有具体的奉献，你为了感恩你要有具体的奉献。那下面就献多少呢？就是献公牛100只，公绵羊200只，绵羊羔400只。这什么呀？这就是献上的感恩奉献祭。这个奉献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以感恩而奉献，感谢神使我们归回以后这个殿又重新建立起来，感谢神使我们经过了什么，经过了失败，经过了软弱，现在又恢复了。所以说要感恩，要奉献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底下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。为什么12只？以色列12个支派。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，我们殿能够建成，靠什么？靠赎罪祭的羔羊的血。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这12只是另外的特别的，把这12只要献上，公山羊12只，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。这很要紧，表示工作完毕，我们要怎么？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借着耶稣救赎的血，表示你并没有可夸，完全靠恩典，靠宝血，靠他的救赎，使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住，使我们今天能完成这个工作，靠救赎，靠赎罪。赎罪祭，赎罪祭什么意思？就是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他代替我们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要靠赎罪祭，12只表示为每一个支派都要靠恩典，靠宝血来赎罪。所以靠血赎罪，这是第二点，第二个重点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 工作完毕，我们没有什么功劳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而且还要靠宝血。我们在工作中可能有亏欠，可能有力量不够同心，或者有些地方有什么夸口，都要靠宝血，回到基督的宝血里，借着赎罪祭的山羊啊，公山羊使我们得洁净，是蒙悦纳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十八节，且派祭司和立位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，这就要有次有序的来侍奉神，按着班次来侍奉神。这个班次就是大卫临终之前为圣殿所安排的，这个历代上从二十二章啊，一直到多少，到二十八章、二十九章啊，都有安排。怎么样？这个祭司怎么样按当供职？立位人又分成了啊，歌唱的、守门的啊，和办事务的啊，所以都有班次，就各什么各尽自己的职守。所以祭司也好，立位也好，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，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完全是照着这个话。不能离开山上的样式。什么是摩西律法所写的？就是山上的样式。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直接启示给摩西的，不能离开山上的样式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直接启示的。所以属灵的工作不能按属世的办法，乌撒的手啊，又是献燔火，这一切都要遭到神的愤怒，是不能离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神，按着班次来供职来侍奉神。这是第四段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奉献，我们要靠血救赎，而且还要按班侍奉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最后一段也是很要紧，是表明什么？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一同来守月节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他们爱火焚烧，火热的来侍奉神，恢复了圣殿的侍奉，恢复了属灵的敬拜，需要守月节。月节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纪念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，神借着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得救赎。所以神规定以色列每年都要守月节，但我们相信他们在被掳的时间怎么守月节呢？不能守月节，所以现在归回了必须要守月节，表示重新回到主的爱里。所以月节和除酵节这两个节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说月节也一定是要守除酵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守月节的时候，他们要除纪念，要守除酵节，一共是七天，一面守月节，一面除酵，就除掉罪恶。所以它属灵的意义就是纪念主爱，思念己罪，纪念主爱，思念己罪，这就是月节的意义。在新约里，我们常常守圣餐，这是一部分的意义。其实啊，我们天天都可以守月节，我们心灵里面天天都要思念主的爱啊，都要什么呀？都要纪念主的爱，都要思念自己的过错，除掉，使我们的侍奉蒙主悦纳。所以下面说，正月十四日，这是神规定的。为什么规定这一天？因为以色列就在这一天的夜里，他们出了埃及。所以神说，你们世世代代永远要纪念这一天，正月十四日，就好比我们重生的日子一样，永远不要忘记。被掳归回的人守月节，这是大家同心合意一同来纪念主。原来祭司和立位人一同自洁，没有一个人不洁净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归回的百姓实在很宝贵啊，这真叫归回了，彻底离开罪恶。要守月节呢，也要自洁，因为祭司是带领人守月节，就好像主理圣餐的这些人自己更要圣洁。所以所有的立位人、祭司、立位人自洁，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洁净。为什么？下面告诉我们，他们要做一些事情，他们要做什么？立位人第一要为被掳归回的众人，这是第一点，要为他们要预备月节的羊羔，让他们吃这个肉嘛，要预备要宰。第二，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，这是和就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是为归回的百姓，为所谓的信徒，我们有没有预备？让我们里面丰丰富富为他们预备月节的羊羔，让他们来享受。第二呢，是为什么？为众祭司，为所有的工人，所有的神的众仆人们，给他们预备。第三，为自己，最后是为自己，实际是三个为。为被掳归回的众人， 第二是为他们的弟兄重祭祀。第三，并为自己做什么？宰月节的羊羔，不知道要宰多少呢。你想想，归回百姓几万人，所以一直要宰，有时候要牺牲自己才能够叫别人享受，牺牲自己叫别人蒙恩，与主联合，借着月节的羊羔跟主联合。不但如此，下面21节还加上外邦人。21节我们看，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又一个和，这和是什么？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，就是说分别为圣的外邦人，除掉了一切什么呀？所染的外邦的污秽，能够归附以色列的，当然不是本来是以色列人，长期住在以色列当中的人，或者长期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人，现在已经归附了以色列人，等于是他们已经这个皈依了他们的宗教了，皈依了他们的信仰了啊！而且呢，是要寻求耶和华的以色列神的人，这个人就代表外邦人，外邦人也可以一同蒙恩。底下说什么？都吃着羊羔。我们自己享受不够啊，我们要叫人都吃羊羔。这羊羔就是基督自己，就是主的道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要让什么呀？让所有的人，神的儿女，众同工，众祭司啊，还有外邦人都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恩典和真理。所以这个羊羔代表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。所以约翰说，我们从他的丰满里面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。那这都是约翰福音1章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没有都领受了？所以这里说都吃这羊羔，这真是被掳归回，进入神的丰盛。吃了羊羔，你生命才能丰盛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了什么？为了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为了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22节说，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7日。所以月节和除酵节是连着的，你吃了月节的羊羔，你要守节7天，每天都要献祭。守除酵节就是每天都要什么？都要蒙光照，都要洁净自己，一面吃肉一面要除酵。酵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。教代表什么？代表错误的教训。今天早上说法利赛人的教训，异端假道都是教，要除教，这7天之内要除教。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，那神使他们欢喜。为什么这么欢欢喜喜呢？我们看到这一段里头，从16节以后，我们看到这最后两段有两次提到欢欢喜喜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殿已经建成了，所以他们欢欢喜喜的行奉献殿的礼。16节，那一个欢欢喜喜，那这个真是要欢喜，殿建成了怎么不欢喜？啊，第二件事要欢喜什么？欢欢喜喜的守节，除酵守节，守节除酵都可以。那大家同心来敬拜主，侍奉主，一同守圣餐，一同纪念主，没有别的意义，就是纪念主爱，纪念主爱，思念几岁，追思几过，就是这么一个意义。那为什么这么欢喜呢？下面告诉你，因为那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，所以要找到这个根源。为什么欢喜？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。所以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一切都不在主以外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离开主你哪里来喜乐？你哪里来欢喜？因为听主的命令，因为遵守神的旨意，所以耶和华使他们欢喜。你不听主的话，你不照主的命令，哪里有欢喜？这样，所以我们渐渐主就欢喜，我们也欢喜，而且又是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。这亚述王实际就指着这个当时的马代波斯王，就是外邦的王，使他们一个个的心都转向了什么呀？转向了以色列，转向了神的百姓，而且坚固他们的手，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。因为这个殿建成了，由于什么？由于神，这是第一，神使他们欢喜。第二，神也使得亚述王的心，就是前面所说的，又是古列，又是大力物，又是亚达薛西，一个个都效力。那这个心转向了 了神的百姓，坚固他们的手，使他们把这个殿的工程能够做好。所以荣耀归给神啊，感谢归给神，怎么不欢喜？所以这章圣经告诉我们，殿建成，所以大家欢喜，神使君王效力，使这个殿能够很快的、很顺利的、横通的就能够完成，所以这就是要欢喜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一章圣经啊，为什么这个殿在这一章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么顺利，又是万有效力，又是君王降旨，又是三次降旨，又这么样顺利把这个殿建成？我们总结一下，主要的有这么几点，大家要记下来啊。我们一讲不能说，哎呦，因为什么大力乌，又是因为古列，你不能这么说。第一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先知的话语，就是神的话和神的灵，所以我们做属灵的工作，渐渐包括我们个人灵性的殿，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一切工作的建造，第一点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灵，神的话，神的灵，你离不开。所以第五章一开头，我们复习一下第五章第一节就知道了。那时环境并没有改变，但是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先知，有哈该，有撒加利亚，奉神的名向他们说劝勉的话，所以环境没有改变，他们就开始开工了，他们就渐渐了。所以主的话多么要紧，我们现在天天要靠主的话把灵性建造，要建造我们里面的灵性，要建造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靠神的话，还有靠什么？神的灵。请看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四章和这个我们这个总结啊，这整个这一章圣经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六节，先一起念第六节。
他对我
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，方能成事啊。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殿怎么建成的？第一神的话，第二神的灵，神的话，神的灵啊。我们离开神的话，离开神的灵，你如同离开轨道，你什么也做不成。我们不能出轨，神的话，神的灵能够建造这个殿。那么神的灵怎么建造圣殿呢？因为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金灯台有七盏灯，一个纯金的金灯台，两边有两棵橄榄树，这是先知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，所看见的异象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就说明什么呢？神的灵能够把这个殿建成，说明有同心合意的大有祷告。我们知道圣灵在哪里有工作，哪里有祷告，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哪里没有祷告，没有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接着看，翻过来就是这第四章撒加利亚书，还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请大家念一下。我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多么要紧，那就是说神的灵做工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有两棵橄榄树在旁边大有祷告，同心合意祷告，圣灵的工作，才看见有这个油啊，那个流在这个什么呀，流在这个啊，流到金灯台里面去，有什么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水，就借着橄榄树榨油。所以我们天天，我们现在就每天抓住主的允许来什么迫切祷告，付代价祷告，榨油就代表付代价祷告，那就会有什么？有金色的油流出来，闪闪发光，圣灵的工作啊，就流出来，使得这个灯台能够发光，所以这殿就建成了。所以撒加利亚书就告诉我们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。这是第一点，神的话，神的灵做工，这个殿才能建成啊，才能够建成。在底下我们看第二点什么？就是在神旨意上同心。所以归回的百姓，我们特别看到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同心合意。第三章说他们聚集如同一个人一样，以后第五章以后我们看到，虽然啊，他们没人家没有叫他们太 渐渐他们就开始渐渐的，环境并没有改变，他们渐渐也说明什么？他们在先知的劝勉之下能够同心合一起来，同心说明一定要同心啊，整个的工作同心。为什么？这里面有领袖，有省长，有大祭司，有长老，有百姓，还有先知，大家同心合一拧成一股绳子，所以这个殿能够建成啊，有先知在旁边勉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这都是神所配搭的不同的恩赐，大家配搭在一起，有省长，有祭司长，有大祭司，还有长老，还有百姓，还有先知啊。所以这当中还有祭司立位人了，各个不同的啊，有尼提林，有歌唱的，有守门的，所有不同的人，大家同心合意把这个殿建成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就是什么？经过痛悔，这十五年的造就，那我们可以参考哈该书就知道了。上山要审查行为，大家经过痛悔，要查考，要检查自己的什么行为，每个人经过痛悔，彻底被掳归回，那真正的经过痛悔，所以这个殿建成。第三，第四，专心靠神。我们看，特别是他们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不再靠势力，不再高举古列或者高举某个人，他们说我们是天上神的仆人啊，要高举神，专心靠神，所以这个殿建成。专心靠神，不是靠环境，虽然环境效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，因为今天特别讲的都是什么君王嘛效力，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专心靠神，所以神就使得君王效力。你越靠势力，神越不使势力，越使环境不效力。那专心靠神。最后一点是什么？好的领袖。为什么说有好的领袖，这个建成？我们大家还回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，我们刚才念了六节了，现在看第七节。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殿建成和所罗巴伯大有关系。所罗巴伯是谁？归回的领袖，有这么好的领袖，所以这个殿建成。大家念第七节一同念。大山呐、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皆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殿。也这功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殿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剑镯就欢喜。特别讲到所罗巴伯，因为所罗巴伯是神给的印上印的，他就是神的印，他就是代表什么呀？神啊，所什么呀？所该印的领袖，神所印证的一个领袖，有权柄。所以第七节第六节已经是神指示所罗巴伯。神为什么特别指示所罗巴伯？因为他是带头人啊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个话是神告诉谁的？我们知道第六节就告诉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所以领袖如果是不与神联合，不亲近神，神那里没有话，没有得到，那你怎么做工？怎么带头？怎么带领人？下面又说第七节，大山呐、啊，代表什么？大山代表拦阻。我们里面外面很多拦阻，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仇敌的拦阻。大山呐、啊，你算什么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你看这个话是多么的有分量。在谁的面前？在所罗巴伯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按照预表，所罗巴伯代表基督，可以预表基督。但是在当时来讲，就是一个好领袖，在他的面前，大山都变成平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信心，他依靠神，他里面有神的话，先知的劝勉，他里面有神的灵，他被神的灵所充满。所以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都要成为平地。最后一句，见，就是说耶和华他的眼睛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那就说明为什么这个殿能够建得这么顺利？因为所罗巴伯手拿线砣。线砣是什么？就是神话语的标准。 神的公义就是宪托，神的道也就是标准，手拿宪托神就欢喜。我们这是盖房子的人呐、啊，那个工头啊，那工程师啊，那个老师傅啊，手里要拿着宪托，拿着准绳，拿着宪托，宪托是垂直的，是啊，准绳呢、啊、尺寸是量的，横着量，竖着量，要看你合不合尺寸。为什么欢喜？因为看见所罗巴伯手拿宪托就欢喜，这真是个好的领袖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主的照主的话去建造，我们一定看见神赐福，万事亨通，万有效力。有这么好的领袖，他不偏不倚，他不离开神的话，他依靠神的灵啊！所以呢，使这个殿那个建成，大山都要变成平地。还有呢，就是由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再有祷告，你知道最后一节那两个受膏者就是指着所罗巴伯和耶稣亚，第四章的最后一节，那撒加利亚不是问吗？他是两棵橄榄树代表谁呀？两个枝子又是两个橄榄树，回答说他是两个受膏者。这两个受膏者没有别的解释，因为当时就是第一批归回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，也叫耶稣亚，那是大祭司，两个都是受膏者。所以他们是受膏者，表示他们有圣灵的印证在他们的身上，满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，他们是在神前做工，他们是向神交代，向神负责，他们是同心合意，再有祷告，所以带来这个殿能够建成。殿建成代表大复兴来到，代表这个金灯台能够什么呀？能够满满的发光啊，能够发出光来，能够荣耀神，能够见证神。所以这就是有领袖啊，所以总结起来，这些一共有这么五点啊。为什么神赐福？为什么这个殿要建成？大家要知道，你别不知道。哎呦，因为大礼物，你不能这么回答。不是因为大礼物，乃是因为神的话、神的灵，因为在神旨意上同心，因为他们经过痛悔，他们经过谦卑啊，这个经过这个省察自责啊，还有呢，专心靠神，最后就是个好的领袖，建好的领袖。所以大山变为平地，建好的领袖啊，所以呢，金灯台发光，大复兴来到。这个领袖做些什么？他们战友祷告，同心合意战友祷告，有神的灵，他们手里拿着什么？拿着宪托，手拿宪托，神就欢喜啊。所以我们天天要做主的工作嘛，我们要手拿宪托。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。这里讲到什么是宪托，什么是准绳，十七节，二十八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念啊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宪托。好了，就这里。什么叫准绳？什么叫宪托？公平为准绳，公义为宪托。所以我们建造属灵的工作离不开公平公义，这就是准绳。准绳宪托都是标准的意思，神的公平公义就是标准，公平公义是神什么？是神宝座的根基。还有以赛亚书第八章，八章的二十节，什么是标准？八章的二十节，我们一同念啊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什么是标准？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这就是准绳，就是限度，就是标准。所以渐渐的工作和世俗的工作不一样，人看为好，神看不一定好，人看可行不一定行。那你用个新车来拉约柜什么关系？你大卫做就是绝对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离开了山上的样子，你离开了准绳啊。所以这个准绳很要紧，使得神的殿建好了以后是合乎样式，没有走样，不偏不倚啊。所以现在神让我们战惊恐惧，拆毁了又建，让我们经过许多的磨练，就是练的我们要敬畏他，敬畏他的话要看重山上的样式，看重神的法则，神的准绳，神的标准，而不是我们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在哪里？就是在圣经，你不能离开圣经啊！我们要不能离开主的话，这个殿一定建成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神是万有的为我们效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